知道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已经在门口了，我们真的已经听见了你的脚步声。主啊，我们说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这里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余下的一点点时间在你的爱中保守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快快地预备自己，准备迎接我们的主。我的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特别把这软弱不配的器皿再一次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这个器皿的软弱，你知道这个器皿里面的一无所有，但是我感谢赞美主，因着你仆人的软弱，求你的能力去覆庇你的仆人，也覆庇在这里的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和姊妹。因着你仆人的一无所有，我的父啊，就求你将你的丰富荣耀充满在这个地方，愿你的名得着单得的荣耀和颂赞。求你接近这个器皿，成为圣洁和我主有，听你仆人在的恳切的祈求和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照着他们个人所需要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空空的来到这里，饱饱足足的离开。听我们在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 Amen。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是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们，既然有所以，就一定有因为，这里面有因果的关系。圣灵感动保罗，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忽然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叫做神的慈悲呢？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保罗在这里用一个词劝勉，劝你们，这个劝在原文里面其实不单单是劝，是里面请求，是恳切的祈求，是 beseech， 是一个很强烈的自由。他说，我以神的爱，以神的怜悯请求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们，那换句话说，你们有个因果的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在哪里呢？我们第一次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三十三节，前面我们就不读了啊。我们看三十三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是万有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值得我们颂赞，值得我们将荣耀归给他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以神的怜悯请求你们。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和荣耀，因为他看见了神这位是为创造万物的，创造天地的主，他的能力是那样的大，他的爱是那样的残酷和高深，所以他里面从此有个感动，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和怜悯请求你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看罗马书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也是看到最后，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在这里中文用个万事，其实原文里面是什么？是每一件事情。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典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我们今天遭遇什么事情，是祸也好，是福也好，是平安也好，是喜乐也好，是忧愁也好，是难处也好，弟兄姊妹，神说都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很多的事情的面前，我们并没有得着互相效力的益处。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疾病的时候，你真的从疾病当中得着互相效力的益处了吗？前段时间金云风暴，对吧，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他徐叔弟兄，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哎呦，我说弟兄啊，你们的教会查经班已经够多了，怎么还要升查经班啊？他说弟兄，这是个新的查经班。我说什么查经班？叫失业查经班。为什么弟兄姊妹？他说第一失业一个月两个月还能忍耐，哎呀三个月六个月还有点等不住了。弟兄姊妹，你在失业当中能得着互相效力的益处吗？对吧，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主早就讲了，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没有一个人不遭遇苦难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谁，我们在苦难中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互相效力的益处吗？对吧，我发现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失去了互相效力的益处。关键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啊？你们能不能回答我啊？感谢主的恩典，艾米丽姊妹讲，因为爱神不够呀，是吧？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真的智慧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眷顾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互相效力的益处。弟兄姊妹，如果要我讲见证的话，太多太多了，对吧？我一生的年日就是经历互相效力的益处，从我的失败当中，从我的软弱当中，甚至于在我得罪神的时候，当我的心归向主的时候，当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爱你。弟兄姊妹，互相效力的益处立刻就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让我看见一切都是恩典。神在我们身上写的心意，永远是赐平安的心意。他从来没有降过的意念，他都为了使我们在幕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下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说呢？叫什么呢？就是造作他旨意所被造的人。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典的人，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被造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都要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这就是罗马书第28章一直到这个第30节，是八章第28节到30节的里面重点的内容。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弟兄姊妹，这个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过程的。这个工作这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主耶稣基督来的那天为止。所以我们要忍耐，我们在做盼望去忍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 我可以诚诚实实告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没有难处不可能，对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刚刚唱的诗篇，主席和那个艾米带我们唱，天父必看顾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我们的天父永远是看顾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弟兄姊妹，我们做肉身的父母，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父母了，是不是？都有儿女了吧？啊，都很多有了。你们爱不爱自己的儿女啊？啊，爱不爱？哎，肯定的嘛，这个不要叫啥，徐叔问话问得很傻，你们是不是？这个大家一定是爱的嘛，是不是？谁不爱自己的儿女呢？你们在肉身当中深知道爱自己的儿女，把最好的给你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对啊，我常常有很大的感动，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北美干什么啊？弟兄姊妹跑到北美来，是因为在国内生活贫穷吗？是因为在国内生活活不下去了吗？所以来投靠儿女？No， 不是的，他们还有孙子孙女儿，因为儿女们有困难了，他们为了儿子而为了自己的儿子女儿，为了自己的孙男孙女，又把自己的年老的时间都奉献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你们都是爱呀，弟兄姊妹，你们在肉身当中三却知道这样的爱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女，对吧？这是天父讲的，既不顾惜他的独生子，将他白白地赐给了我们，岂不在基督里将一切怎么样啊，都给了我们呢？弟兄姊妹，是吧？我们自己常常落在软弱当中，落在失败当中，落在亏欠当中，我们常常怀疑这位神，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我们的心向着主不够呀，我们爱主爱得不够呀，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亏欠。弟兄姊妹，当每当你感到软弱的时候，每当你对这位神感到怀疑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自己，你是怎么做父母的，你是怎么爱自己的儿女的。我相信你如果真的这样一想的话，你会数算主的恩典，你知道怎么感恩，你知道怎么赞美，对吧？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工作，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为什么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呢，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是不是太喜欢提问题了？啊，为什么是长期艰巨的过程？我听见约翰在讲，你讲什么？老我，因为我们的老我，这个我，这非常非常的败坏，我跟你说，对吧？这个我在里面总是与神为仇的，弟兄姊妹，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总是与神为仇的，就是那个肉体，那个败坏的旧造的那个东西在里面，从亚当来的那个东西，它总是与神为仇的。我们现在读几节圣经好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几节圣经能够记住啊！我是有些教会，我是要他们把它背下来的啊！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从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一起来读，一二三。弟兄姊妹，第六节，体贴肉体是什么？记住了啊，体贴肉体是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死过？诚诚实实的，有没有死过？我们常常都在死亡当中，因为你太爱自己的肉体了，你总是体贴它，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就是你在侍奉当中碰到顺利的时候，你都是体贴肉体的。弟兄姊妹，不是我在这里责备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半将荣耀归于神，还有一半怎么样啊？将荣耀归于谁啊？归于我们的自己。你还是在死中，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对，不单单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失败当中，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埋怨神，怀疑神，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对吧？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他赐恩典的主摆在一边了，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怎么样啊？高高的举起来了。弟兄姊妹，非常善主的心的，我们只看着恩典，却忽略了赐恩典的主。弟兄姊妹，你们说主的心有多么的难过？你们弟兄姊妹出于爱心，请我到你们家里面去，穿着好几次有几个弟兄都说，徐苏弟兄，请到我们家来，我想跟你一起聚一聚。虽然因为我时间各方面精力我没有去，但是都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弟兄姊妹，你想让我去了到你们家里去？哎呦，我感谢啊，感谢你摆桌上饮食那么好，这么丰富啊！我把主人摆在一边，我不知道感谢主人，感谢那些食物，感谢桌子上那些饮食。弟兄姊妹，那主人一定想，徐叔，你这个人真是不开窍啊，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陆上的妈妈那个我的太太这个那妈斯还在干校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非常非常的困难，她就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在铁路上工作嘛。是吧，在路上工作的时候，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借助这个列车员啊，带一些鸡蛋啊，带一些肉啊，带一些东西回来。但是他自己春节因为在这干校，春节不能回来嘛。每一次我妈妈一拿到那个东西，坐在那就哭。他一看见师傅，他就哭。他说：“这些东西当然好，可是素贞不在，素贞回来多好呢。”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爱，是吧？他看见的不是那些东西，他看见是那个给东西的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看重神的恩典，过于看重怎么样啊？他赐给我们恩典的主啊，弟兄姊妹，我们非常非常的亏欠，是不是？求主恩待我们，借助苦难，借助失败，借助软弱，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这就是互相效力的益处。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互相效力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侍奉当中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不要埋怨神， 在你侍奉当中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不要埋怨弟兄姊妹，你好好跪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你在我身上要做什么工作，你要拿掉什么东西，对吧？神一定有样东西要拿掉的，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神旨意的，或是你的思想，或是你的意念，或是你的感情等等等等许多的东西，神要把它拿掉，对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总是看人，哎呀，你看我在教会那么热心奉献，为什么路见弟兄他怎么老是这么对着我呢？你看我对艾米莉那么好，他怎么老是那么辜负我呢？是吧？我们常常看人，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要做过工作，是摧毁的工作，是破碎的工作，是砸烂的工作，一切不属乎神的东西神都要拿掉，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在肉体的里面是蒙恩典的。所以弟兄姊妹，体贴肉体就是什么？就是死。记住了啊，体贴肉体就是死。每当你要体贴肉体，就提醒自己，哎呀，我可别死呀，体贴肉体就是死。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啊，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一二三，第一，体贴肉体是死；第二，体贴肉体是什么？与神为仇。所以弟兄姊妹，你体贴肉体，你就没办法遵循神的话，你没有办法遵循神的话的，你是与神为仇的，你站在一个仇敌的一面。请问弟兄姊妹，谁是神的仇敌啊？撒旦，你站在哪一边了？ 啊你是站撒旦的一边了。弟兄姊妹，你看许叔怎么讲话讲那么重的，好多时候不见了一来就骂人。弟兄，我不是骂你们，我真的求主怜悯，我真的从心里面觉得我们教会里面真是需要好好的悔改。你自己回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诚实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存着个谦卑的心，好好认识这位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无论在家庭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甚至于在工作的岗位上也好，你什么时候活在肉体的里面，你一定死。弟兄姊妹，你们信不信？你怎么和妻子关系搞不好的？你怎么和丈夫的关系搞不好的？你怎么在教会里面和同工搞不好的？你怎么到了公司里面和老板也搞不好，和同事也搞不好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太爱自己的肉体了。弟兄姊妹，一个在肉体里面总是看见别人的软弱，总是看见别人的失败，总是看见别人的错误，对吧？人家眼中一根根小小的刺，你马上就看见，你眼睛尖得不得了，对吧？而且总是希望在人的眼中把人家刺拔出来，总是想去帮忙去帮人拔刺，却忽略了自己眼中的良木，那个木头把你的整个眼睛都遮住了，对吧？所以说主恩待我们，我们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而且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弟兄姊妹，这个话神讲的话很奇妙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不服和不能服是两个不同的观念，是不是？不服是自己怎么样啊，主观方面的；不能服怎么样啊，是客观方面的。不服是自己主观上不要服，不愿意服，对吧？不能服是什么呀？是你想服也服不了。弟兄姊妹，你听懂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就你体贴肉体以后，你想服神都服不了的。神的话对于我们都是空的，都是空白的，不起作用的。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体贴肉体，这个生命和灵怎么样啊？就在我们身上不发生功效了，神的话就这么飘过去了，对吧？我们再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再读下面一句，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一二三，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体贴肉体的人，你是属肉体的人，无论你怎么做，你要想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神会喜欢吗？神不会喜欢的。弟兄姊妹，我常在这里想一个问题啊，我在这里不知道提过没有。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从活动上来的水中上来的时候，忽然天就为主耶稣开了，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怎么样啊，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你想？我说，主啊，这个爱子跟所喜悦的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啊，这个爱子和所喜悦有什么关系啊？啊，必然关系。约翰讲得很好啊，必然的关系就是因爱的一定怎么样啊，一定所喜悦，对不对？
哎，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对吧，弟兄姊妹？真的，约翰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是必然的关系，他讲的是对的，不是错的啊。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那我这样子来讲好不好？我们在座的已经蒙了恩典的，包括罪人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主所爱的，你们承不承认？对吧？都是成为神的爱子，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学习已经在神里面说：“主啊，我是蒙你喜悦的。”举起手看，你怎么不举手？好，感谢主任，那个弟兄举手了啊，太好了，感谢主任，他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向每个弟兄，但愿我们每个人向这位弟兄学习啊。为什么原因啊？他能够有把握说：“主啊，我是蒙你喜悦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思想，无论是意念，无论是行为，无论是在家里面，在社会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讨神喜悦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只有这一位弟兄举手，是吧？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不仅是神的爱子，也是怎么样啊？神怎么样啊？所喜悦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只有这位神的独生子，不仅是他所爱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耶稣在他一生的道路当中，总共33年，他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件事情，他说的话、讲的事、讲的话、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啊，都是能够满足神的。这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现在所要学习的，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点，如果我们在肉体的里面，无论我们怎么做，弟兄姊妹都不能讨神的喜欢的。所以可见肉体怎么样啊？肉体怎么样啊？非常非常败坏的，弟兄姊妹。把大不多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认识一个，今天能够认识一点，肉体是败坏的，肉体是可恶的。我们过去爱肉体，从今天开始应着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厌恶自己的肉体。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今天听了神的话以后，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深深的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蒙恩典了。我今天在来里没白来，但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有一点你如果记住了：主啊，我恨恶自己的肉体，我厌恶自己的肉体，我过去体贴他、爱护他、舍不得他，今天我愿意怎么样啊？把他手丢掉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对肉体说：“你要与我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一定有盼望，同工一定能够彼此相爱，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哎，当我们把肉体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我们的老我与主都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为着主而活着。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一定兴旺。凡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你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是来慕道的朋友也好，一到这里就被主的爱所摸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东西，人家就自然而然会来，你信不信？说你的事情来不得掺假的，弟兄姊妹，一个教会里面有内斗，神一定不同在，你们信不信？弟兄姊妹，你进到里面来，你里面就有感觉，因为神的灵不能与这种纷争同在，对吧？这些东西必须拿掉，对吧？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拿掉。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十字架不是对付人的，不是说我今天对着这个强讲的，不是对着刘弟兄讲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讲的，对吧？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对吧？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能够照着主的恩典这样去做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是得力的，一定是有能力的，一定有神的同在，一定是复兴的，对吧？一定是蒙恩典的，对吧？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其中有个目的是神怎么样啊？要帮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弟兄姊妹，无论神的儿女遭遇什么难处，弟兄姊妹记住一点了，神要借着难处怎么样啊，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去任何埋怨任何人，现在主的面前蒙光照，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学习的，尤其是服侍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希望在你们的身上，对吧？我今天已经70岁了，就倚老卖老，讲句倚老卖老的话，是吧？勉励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希望在谁的身上，对吧？年老的弟兄姊妹已经我不知道，这听刘弟兄说，我20年以前曾经来过的，是不是啊？是刘弟兄提醒我的，是不是啊？那老弟兄恐怕老一点，哪年长那些弟兄姊妹还记得？我在 King's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就请过我到这里来过，我都忘记了。刘弟兄看见我，徐叔弟兄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我们你到我们教会来过的， 对吧？我现在头发都白了，我不知道还在这旷野的道路，我不知道还能走几年，对吧？弟兄姊妹，我的徐叔弟兄，他说你怎么？我说我没有什么，我只是做些什么岁的工作，对吧？只是做些什么岁的工作，我没有什么，我也不求轰轰烈烈的工作，对吧？只靠着主的恩典，睡点麦穗，对吧？见主面的时候能对主说：“主啊，你是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靠着主的恩典打完了，当跑的路跑尽了，你要我守住的，我也守住了。”对吧？能够看见主的笑脸，这就是我的唯一的盼望，我没有别的祈求，对吧？所做的所讲的都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对吧？不讨人的喜欢，对吧？只讨主的喜欢。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之淡淡的向着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向着人，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人没一个可靠的，是吧？求主怜悯我们，这些话讲的是稍微重了一点，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实在的，这是我自己亲眼亲身所经历的，对吧？人的爱仆供应，舍了吧，舍了吧，风一吹不见影，舍了吧，快舍了吧。神的爱不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昨日今日不改变，直到永远不改变。人的爱是仆供应，舍了吧，快舍了吧，神爱越久越甘甜，全心为主吧。这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当她在把自己完全彻底奉献给神的时候，愿意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自己所有就是献上的时候，最爱他的母亲拿刀要杀他，把他赶到赛台上去。那天是刚好赛台上这里的阴雨绵绵，他就只好躲在屋檐下面，他流泪祷告说：主啊，人的爱是蒲公英。神就感动了他，做了这首诗歌：人的爱是蒲公英，只有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你们非常爱自己的儿女。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爱儿女不要爱得超过神了。你爱我儿女爱得超过神，有一天跟你说神在你身上做工作的时候，最伤你的心一定是你的儿女。你信不信？弟兄姊妹，我不是在那里吓唬你们，对吧？我们要爱儿女，我们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可以任何一样东西成了你超过爱神了，就变成偶像了，对吧？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注意的。我们要把儿女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们敬畏神爱神。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教导这些孩子们，让他们从小有个敬畏神的心，有个爱主的心。这样的孩子到老都不偏离。弟兄姊妹，他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就不要怕这个世界再大的引诱，不怕的。如果你现在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关心他学钢琴，干脆学芭蕾舞，你学打羽毛球，打网球，打什么东西，哇，你样样都是，样样都非常的好，可是他不爱主，他不敬畏主。告诉你弟兄姊妹，有一天离开你的时候，随时都可能被撒旦掳去，随时都可能掳去。这个世界引力多大啊，弟兄姊妹，那个力量有多么的强盛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肉体能够得胜的，是要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好好祷告。弟兄姊妹，让神的灵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从天上得到能力和力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立得住，对吧？在这邪恶的时代、淫乱的时代、罪恶的时代，能够在那里能够站立得住，到老都不骗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做父母亲应该做的，对吧？我们太多的弟兄姊妹天天都是在那里忙，一到礼拜六了最忙了，尤其是妈妈，是吧？开着车子，一会儿把儿子接到送学钢琴去了，一会儿把女儿去跳芭蕾舞了，一会儿我们那边钢琴刚学完又去打球了，学溜冰了，这样了，反正那个做妈妈的忙得要命，从早忙到晚，好不好？弟兄姊妹，不是说你们不要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一点，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更重要，对吧？这是我们教会对主日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主日学不要轻忽，弟兄姊妹，要加强主日学的力量。对吧？照着圣经的真理，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好好为那些带主日学的弟兄姊妹祷告。大家都是业余的，没有专门修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专门学儿童的这个神学方面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有啊，那感谢主的恩典。如果有专职的，当然最好了。一般的教会，很多教会都没有的，都是靠业余的弟兄姊妹做父母亲，自己有孩子的，主动提出，哎呀，我来教主日学吧，对吧？我们好好为这些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的责任很重很重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弟兄姊妹，你儿女带的好不好，都是神向你要账的，要向你交账的，是吧？所以讲得太远了啊，对不起，还是拉回来。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就是不能讨神的喜欢，啊，我们继续讲下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八章，从八章第三十五节读到第三十七节，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读到第三十七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你？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三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在地呀。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已经得胜有余了。圣灵感动保罗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的，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终日被杀，如同将宰的羔羊一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切的事实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情不自禁就想到了神的那个伟大的爱，那个舍己的爱。弟兄姊妹，然后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三十七到三十九，对吧？所以保罗就想到了天地万物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有在位的掌权的，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施与我们的爱，也不能施与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谁能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到了保罗最后的时候，忽然说讲到神的爱，也没有人东西能够使神的爱与我们相隔绝。那么弟兄姊妹，我有个问题，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看讲的吧，是吧？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三十九节都不能叫我们怎么样啊？与神的爱隔绝。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的爱？什么叫神的爱？弟兄姊妹，神爱不爱我们啊？那弟兄很多弟兄都点头爱我们。那你怎么说神爱你？你怎么证明？但我不是考弟兄姊妹们思想，对吧？有一次我在弗拉逊，有个姊妹，她忽然被这个叫什么叫 depression， 叫忧郁症。那么有个姊妹把她带来了，带来坐下以后，我说姊妹你信主了吗？她说我信主了呀。我说你信主了你就不应该有忧郁症。她说为什么？我说神这么爱我们，怎么会有忧郁症？你没有理由得忧郁症的呀。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啊？基督徒不应该有忧郁症的，同不同意啊？那只有几个人点头啊，还有人恐怕已经不太赞成，是吧？我们不赞成，先暂时放一放啊，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真的不应该忧郁症的，对吧？我说神这么爱你，姊妹说，他许多弟兄，我怎么没有体会到神爱我呀？那旁边当时因为他一坐下来，我平时讲完道我就走。那天是他因为那个姊妹把我拉下来和这个姊妹交通，那么我当时坐下来，旁边有一些围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一同围在那里，希望听听我们大家一起的有些交通。那我就回过头说，弟兄姊妹，你们说神不神爱不爱你们啊？他们讲了，神爱我们啊。我说你怎么证明啊？他说你看啊，我有一个好儿子，我有一个好媳妇，我有一个好孙子，那么我工作也很顺利，家庭也很美满，神爱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神的爱啊？是不是啊？是啊，是神的爱啊，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爱到底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难道就单单是这些吗？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神就不爱你了吗？啊，上次我们讲过了，有个失业查经班，那弟兄姊妹都失业了，神爱不爱你们？啊，爱不爱？哎，感谢主的恩典，现在都有工作了，都敢讲爱了，是不是啊？没工作时候不敢讲呀。但是神爱不爱我啊？我还有毛给钱没付呢，是吧？我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弟兄姊妹记住了，为一人死 怎么样啊？
是少有的，唯有人人死或许怎么样啊？要敢做的，唯有主耶稣基督带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怎么样啊？死了，神的爱怎么样啊？在这里显明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感谢主，这位弟兄大哥早就想到了，是不是？所以，是不是？那么，什么叫做神的爱呢？弟兄姊妹，基督的爱我们现在明显，什么叫神的爱啊？啊？再大声点，我没听清楚。啊？老弟兄，弟兄贵姓？对不起，我忘记你姓什么了，你贵姓啊？啊？姓沈，沈弟兄。如果有一天走，我对说，老弟兄，把你的儿子为我舍了，你肯不肯？不肯不肯？感谢主，弟兄说肯。啊，感谢主的恩典啊！那我非常的高兴，是不是啊？一个弟兄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连儿子都愿意舍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什么叫神的爱吗？神甘心乐意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这就是神的爱啊，都在基督里啊。所以你看到了罗马书第三章第八章最后一节，我们一道来读好不好？三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你们看见了没有？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哎呀，弟兄姊妹，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这样的感觉。实际上如果说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把它拿掉，罗马书第九第十第十一把它拿掉，直接接到第十二章，弟兄姊妹你们说痛不痛啊？痛不痛？是很痛的。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写到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节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忽然一转，转到哪里去了？转到以色列民那里去了。圣灵就感动保罗说，神的爱是那样的残酷和高深，他的爱是那样的信实，因为他曾经允许亚伯拉罕，允许大卫，他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民。虽然我们外邦人因着他们的拒绝，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献上我们的恩典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父神有没有忘记以色列民啊？没有忘记以色列民。保罗在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民他们不蒙恩典，不是神忘记了他们，是他们离弃了神了。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把他们带领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爱的激励下面，在神的爱的那样的鼓励下面，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我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你们的教会我知道常常请外面的很多的传道人，都是很有分量的传道人，你们听到都听了很多，但是真正照着神的道去做的我不知道，我不敢随便在这里下定义。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现在就有个回应，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献上，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读了，再讲再多的道理也没用。我们知识分子读圣经的最大的难处在什么呢？就是喜欢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永远想知道，了解，了解，了解，永远想了解，可是就没有愿意照主的话去做的。弟兄，神的话就那么很简单，你愿意献上吗？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献上？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不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在2011年的这一天。最后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许个愿，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为自己而活着，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为着你而活着，无论是教会你们的侍奉，无论在家庭的生活。弟兄姊妹要记住一点，奉献不是叫你出来做传道，弟兄姊妹要搞清楚这个真理，听到我的意思了没？弟兄姊妹，白银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误会了，以为奉献就是我把工作丢弃了出来做传道了。 No， 不是这个意思。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从我们蒙恩典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应该永远是受主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奉献不是叫你出来做传道的，对吧？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在世上还有多少日子了，我们余下的光阴都应该是为着主而活着的。
对吧？哪怕你在家里面做家庭照顾家庭的，你都是为着主而活的，你都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我好好做好自己做妻子的责任，做父母母亲的责任，把自己的儿女好好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完成主在我身上的托付，这个叫奉献，弟兄姊妹知道吗？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神给你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是吧？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神都给我们一个恩赐。最近有个弟兄他失业了，住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弟兄神他是15岁就进了科技大学，是天才班的，对吧？我进去后来才发现，这个弟兄这么有恩赐，可以用英语讲道，又可以用中文讲道，他可以英文翻中文，中文翻英文。教会实在需要这样的人，现在为了找工作，一直在那里彷徨，在那里交战。昨天我在那个团契里面，我就有感动，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为着什么合作，是吧？你为自己的事业合作，你可以活，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主说神在这里用他的慈爱怜悯劝人，我们说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真正的侍奉。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做侍奉啊？因为我们这是工作就是侍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自己没有献上，你没有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作为活祭的话，你的侍奉一定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不信呢？你要好好的侍奉，必须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对啊。我今天没有机会跟你们讲什么叫在祭坛上，时间已经马上就到了2:30了，对吧？希望弟兄姊妹回去自己好好看，对啊。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呼召，对神今天对你的要求，他请求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父那么的荣耀，那么的伟大，说以神的慈爱怜悯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弟兄姊妹，请问你们献给主，你主能够问从你们身上得做什么呀？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缺你一个啊，他不缺呀，弟兄姊妹。可是他为什么说我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弟兄姊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好好祷告，好不好？大家在主的面前安静，好吧？但愿每个弟兄姊妹有声无声，你们如果有感动愿意起来祷告，我也很感谢主，对吧？你愿意在这边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从今后为着主而活着，对吧？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好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个新的开始，对吧？不再体贴肉体，因为我们知道体贴肉体就是死，不再体贴肉体，因为我们知道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的，不再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是不能讨神的喜欢的，是吧？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我讲到就到这里结束了啊，就交给弟兄姊妹了。我希望弟兄姊妹大家在主的面前你能够有个奉献，好吧？这就是我也不叫动弟兄姊妹举手或者站起来了，对吧？我让你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祷告，好吧？给个几分钟，然后主席就散台，好不好？